第二十二篇，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五，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若要明白这启示中任何主要的部分，就必须顾到圣经中所建立并启示的支配原则。整本圣经的支配原则，就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定了旨意，立了计划，要将他自己同他的权柄彰显出来。神这永远的定旨和计划，在创世纪头二章和启示录末二章已经完全启示出来。创世纪一至二章给我们看见，人是神所造之宇宙的中心。虽然神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万物，但中心却是人。神造人的方法很特别，他乃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且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因此，人这单一的实体带有两样东西，尘土和神的形象。人的本质是属土的，人的彰显却是神圣的。在人这一个实体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奇妙的原则，就是一个受造之物带有属土的本质和神圣的形象。当人彰显神的形象，并有神的管制权施行他的权柄时，神就安息了。在前几篇里我们看过，这就是安息日之安息的真意，那是圣经最开头的情形。到圣经末了，我们就看到终极的完成，就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里，地比天更有用，因为新耶路撒冷是在地上。我们若仔细读启示录，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不是物质的建筑物，乃是由一般活的人所组成活的构成。就如其中羔羊的十二使徒和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都是活人。新耶路撒冷城有神显出的样子，完满的将神彰显出来。再者，神的宝座也在城中，神的权柄在此完全通行，
这就是神永远的国。
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神得着完全的安息，得着他永远的安息日。
这件事乃是整本圣经的支配原则。
十九宇宙的三个时期，我们若要认识圣经，就必须对圣经有全盘的观点。你知道宇宙是由三个时期组成的吗？头一个时期是在亚当被造之前，称为亚当以前的时代。正如我们在创世纪生命读经里所看见的，在亚当被造之前，宇宙早已经有了。这第一个时期有多长，没有人知道。
宇宙的第二个时期是从创世纪一章二节开始，直到要来千年国的末了，也就是从亚当被造直到千年国末了。
这一段时间很短，大概不会超过七千年。
我们可能觉得这段时间很长，但在神看来，七千年就如同七天一样，因为对神而言，千年如一日。
在第二个时期之后，就是宇宙的第三个时期，也就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
这个时期要持续到永远。
我们要透彻地认识圣经，就必须明白宇宙这三个时期。宇宙的第一个时期乃是堕落的时期，神创造了，撒旦来破坏，于是神来审判全宇宙。在创世纪一章二节，神来开始复造。
严格的说，只有创世纪一章一节是说到神原初的创造，第二节乃是神复造的开始。
在神的复造里，也有进一步的创造，譬如人并不是复造的，乃是创造的。从神复造开始，一直到他的定旨完成，
这段时间大约是七千年。
因为神乃是用这一段时间完成他永远的定旨，
所以我们可称这一段时期为完成的时期。
完成的时期开始于人的被造，
人是神创造的。神的复造只是把堕落的宇宙恢复到一种光景，
适合人的受造和生存。
主耶稣的再来不是完成时期的结束，
因为旧天旧地在主回来以后还要继续存留一千年，
那一千年将是完成时期的延续。
主的再来是神完成他的定旨进一步的手续，所以神完成他的定旨乃是开始于人的受造，
完成于千年国的末了，
而不是完成于主再来的时候。在完成的时期之后，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就来临，
那就是永远安息的时期，也就是完全安息的时期。
将来这永远的时期是无终止的安息日。我们的父，我们的救主，以及所有蒙救赎的人都要在那里。 这是我们的定命，也是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前途乃是永远的安息日，我们的父，我们的救主，以及每一个圣徒都要在那里一同安息，直到永远。二是神定旨的完成，让我们来看神如何完成他的定旨。首先，他创造人。人按照天然的构成，不能真正成就神的定旨。人只不过是一张照片，一个预像而已。但即使从这张照片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些叫神满意的特点。旧约主要启示两件事，就是神创造人和呼召人。神造了亚当，呼召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包括以撒、雅各以及雅各所有的儿女，乃是团体的蒙召者。所有以色列人都在亚伯拉罕里蒙召。因此，亚伯拉罕是一个团体人，是叫神满足的又一个预象。我们在这个团体人身上看到的，比在亚当身上看到的更多。因为亚当只是单个人来做叫神满足的照片，而亚伯拉罕包括他所有的后裔却是一个完整的团体人，做叫神满足的预象。旧约就是启示这两个叫神满足的预象，一个是单个的，一个是团体的。然而原则上二者都同样启示什么是神的满足。我们需要这样全盘的看见，才能明白圣经。旧约给我们看见的是预象，新约启示的是实际。神亲自来成为一个人，把他自己如同种子撒在人类这块土地里。我们绝不该把人类和土地分开，因为在本质上二者是一样的。圣经清楚地说，人是出于土，也属于土。神来把他自己如同种子撒在人这块真地土里。这一粒麦子落在人性的土里死了，然后在复活里产生许多子粒，这些子粒又成为一个饼，就是召会。在召会这个饼里，我们看见神的彰显和神的管制。在召会这里有神的国，神的权柄在此通行，神的形象在此彰显。因此，召会乃是神的安息，也就是神定旨，真正而实际得着完成的第一个时期。但是还需要另一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主第一次来临的时候，第二个时期始于他第二次来临。他的定旨要真正得着完成，就需要他来两次。他第一次来是把他自己种到人里面，他第二次来是要收割他第一次来所种的。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有的是成就了，召会产生了，有了一个安息日。但这并没有使他的定旨完全完成，他的再来要成就更多的事，带来更完满的安息日。他第一次的来带来头一个真安息日，但这安息日并不是完满的安息日，因为神的定旨还没有完成，因此需要他再来，好完成神永远的定旨。这意思是说，神永远的定旨不会在主第二次再来之前成就。换句话说，若没有千年国，神永远的定旨是不能完全完成的。在神永远定旨的成就上，千年国将是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历世纪以来，大多数圣经教师都有一种观念，认为主回来时，一切就都完成了。根据这个观念，主的再来显然就是旧宇宙的结束，新天新地的开始。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千年国这美妙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无论千年国是多么美妙，那时旧天旧地仍然存在。千年国顶多不过是万物复兴的时候，天和地都要在千年国期间得着复兴，但天和地仍然是旧的，还没有换新。旧天旧地还要等一千年之后才能换成新天新地。从亚当受造直到基督第二次来，大约共有六千年，其结果要带进宇宙的复兴，但宇宙还没有得着更新，那还需要一千年。只等到末了的一千年过去，整个宇宙才从旧的变成新的，那时才有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你仍然持守老观念，以为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一切就都好了吗？那时并非一切都好。在千年国的时候，撒旦虽被捆绑，却未完全受对付。在千年国末了时，撒旦还要从监禁中被释放，而迷惑列国，带领他们与主征战。在千年国之后，撒旦仍然要做工敌对神。 不仅如此，在千年国期间，人性里的邪恶还没有完全受对付。那时列国虽然都被征服，但到那时期的末了，哥哥和马哥还要再次背叛，这证明背叛的元素还在人里面。第三，死者最后的仇敌，不是在基督第二次来时被扔到火狐里，乃是在千年国的末了被扔到火狐里。因此，这三件邪恶的东西，撒旦、人背叛的性情、死，直到千年国的末了仍然存在。这些事实摆在这里，我们怎么能说基督第二次来时，一切就都好了？主仍需要一些时间，好从神永远的宇宙中，除去这三件邪恶的东西。在撒旦、人背叛的性情以及死之外，还有两件消极的东西，也要等千年国完了才对付。第一是海，表征一切消极的事物，要等到千年国结束才完全除去，在新天新地里不再有海。第二，所有为得救而死了的人，也要等到千年国完了才受审判。千年国末了，为得救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决定他们永远的定命。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在火狐里。这是旧天旧地最后要结束的事项。这是以后，整个旧宇宙就全都过去，而带进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里不再有撒旦、人背叛的性情、死亡和海。不要信说，当主再来时，一切事就都解决了。我们唯有到了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里才能大声欢呼。阿利路亚，现今一切都好了。今天我们是在召会生活中享受安息日的安息。这虽然很好，但我们还在等候主再来，带我们进入更好的安息日。这个安息日称为复兴。但即使这也不是最好最终的安息日，因为撒旦、人背叛的性情、死亡，还以及一切为得救而死了的人，还需要受对付。第一个安息日带进第二个安息日，第二个安息日带进第三个安息日。召会带进国度，国度带进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二一来世的管教，现在我们要来看主的管教。灵前十一章三十二节说，我们受主审判乃是受管教，免得我们和世人同被定罪。这里我们看见管教与失丧不同。虽然你不再失丧了，但不要以为你不再有问题了，主可能还要管教你。所有基要派的基督徒都同意，我们得救以后，如果不好好行事为人，主就要管教我们。但是很多人有不正确的观念，以为受主的管教只在今世，当主回来时就不再有管教了。但这并不合逻辑。试想，若有一个青年弟兄受了引诱，离开了召会生活，漂流回到世界，且生活在罪中，当他见主时，你信他没有一点问题吗？我在圣经中找不到一处说这种情形没有问题。没有一节经文说一个活在罪中也不悔改的基督徒，当主再来时，他会毫无问题。然而有许多经节告诉我们，活着的圣徒以及从死里复活的圣徒，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得着或好或不好的报应。好的报应是奖赏，不好的报应必定是管教或是惩罚。灵后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应得的报应。这审判必不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决定得救或灭亡，而是在千年国之前，基督再来时的审判，决定的奖赏或是受管教。保罗在这一节经文里用我们，证明他把自己也包括在这审判之内。本身所行的事，指今天我们所做的事。灵前四章五节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主回来时，你是否会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完全在于你得救以后所做的。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要设立他的审判台，所有被提的和复活的圣徒都要站在那里向他交账。我们在罗马十四章十至十二节也看见同样的事，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我指着我的生存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也必向神公开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向神陈明，我们都要站在那里陈明我们得救后所做的，主要我们陈明我们所做的，好定我们该得什么报应，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可惜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听见这些话。我们对这件事若看得不清楚，就无法明白安息日的安息，也不明白希伯来书中论到主再来时要对付信徒的五个警告。二、马太福音中的赏赐，马太福音也说到赏赐。不要接受时代派的观念，以为马太福音不是写给我们的。如果马太福音不是写给我们的，那么马太一章的这位升为救主的耶稣和十一章所说是安息的一位也不是为着我们了。这种说法太荒谬了。马太十六章十八至十九节给我们看见，当召会建造起来时就带进了国度。马太十八章十五至十七节说到地方召会的生活，那里告诉我们，一个弟兄若不听召会，就该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这意思是说，他乃是在召会生活之外。在召会生活之外，就是放弃十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里所提的权利。在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十一章里使我们得安息的我，去到十六章的召会里，并且留在十八章的召会里。我们若要享受主做安息，就必须跟着他到召会里，并与他一同留在召会里。我们若不听召会，就会在召会生活之外，也在安息之外。十二章八节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要有安息，就必须与主在一起。我们若在召会之外，就没有安息日。十六章十八至十九节说到召会和国度，二十七节却说到赏赐。因为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节经文不是对不信者说的，因为不信者不过是罪人，没有资格得赏赐。这节必定是指信的人要受哪一种的报应说的。好的报应是奖赏，不好的报应是惩罚。马太一章告诉我们耶稣是救主，是以马内利。六章告诉我们要祷告说，愿你的国来临。十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到主那里得安息。十二章启示，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十六章揭示，召会是建造在基督身上，而借着建造的召会，就带进国度。十八章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在正当的召会生活中。十六章二十七节警告我们，主要回来赏罚我们。二十五章给我们一个严肃的警告，当主回来时，他要惩罚他的一些奴仆。有些人说，那些受惩罚的奴仆是假基督徒，但这是不合逻辑的。假基督徒怎能成为主的奴仆？主怎能分派工作给假奴仆？那样的解释是错的。他们强说那些奴仆是假的，乃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主回来后会惩罚他的奴仆。他们会争辩说，一个得救的人在主回来的时候怎么会受主的惩罚？这意思是说，主的救赎不完全。但是这一般人也教导说，如果基督徒在今生不好好行事为人，主会惩罚他们。我们可用他们的论点反问说，这个管教岂不证明主的救赎不完全吗？不同点乃是时间的问题。有哪一处经节说主只在今世管教他的子民，而不在来世管教？没有这样一节经文。反而有许多经节告诉我们，当主回来时，他要管教他的一些奴仆。主回来时，他要惩罚那些懒惰的奴仆。有人说，只要我们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就必定在千年国里有分。但圣经并不这样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享受基督，长大成熟，受苦并得胜，好得着基督。然后再来世我们就要得着奖赏。这个奖赏并不是众圣徒要得的永分，乃是在千年国期间给得胜者的赏赐。你若在父的家里，就是在召会中，好好的行事为人，父会说， 因为你在我的家中叫我满意，我要在我的国里给你奖赏。
但我们今天若没有在他的家中叫他满意，我们在来世，在他的国里，就会失去奖赏，受到亏损。选择权在于我们。
我们的父是何等有恩典，何等公义、智慧。他为我们预备了筵席，并且鼓励我们都来享用。我们享用的越好，他越高兴。我们若不好好享用这筵席，将是何等愚昧。
哦，我们何等需要享受今天的召会生活。时期两大派的道理，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两大派的道理，卡尔文派和亚米尼亚派。
卡尔文派说，一切都在于神的恩典、拣选和预定。照这一派的说法，神一旦拣选、预定、拯救我们之后，
就不再有问题。
我们一旦得救，我们的救恩就确保到永远。
卡尔文派宣称我们永不会灭亡，乃是以约翰十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主的话为强有力的根据。根据这两节经文，一个得救的人是不能灭亡的。
卡尔文派说，我们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这毫无疑问是有圣经根据的。
然而他们说我们一旦永远得救就再也没有问题，就有点太过了。
我们知道自己蒙了救赎，得了重生固然很好，但我们不该说只要蒙了救赎，得了重生就不再有任何问题。小孩子如果说他既然出生了就不再有任何问题，那是愚昧的。说这话的孩子是最愚昧的孩子。不错，我们已经重生了，但是可能还有许多问题。亚米尼亚派的人认为，一个得救了的人还可能又失丧。他们引用圣经里向希伯来六章的话，坚持地认为，那些曾经尝过属天的恩赐又有分于圣灵的人，仍有可能偏离，可能没有机会悔改，像被焚烧的田地一样。
意思就是说，他们又失丧了。
希伯来书中有五个类似这样的警告。
亚米尼亚派的人错用这些有关神对他儿女惩罚或管教的话，
而认为是指着灭亡说的，以为又会失丧了。他们用这些经节来支持他们的教训，说得救了的人还会灭亡。
卡尔文派的人无法使圣经中这类警告的话与他们的教训相符合，于是解释说，那里所说尝过属天恩赐又有分于圣灵的人都是假基督徒。但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可笑，他们这样说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转还的路。
不论卡尔文派或亚米尼亚派，都无法把圣经中有关神惩罚他儿女的话与圣经其他部分相符合，
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在国度里奖赏与惩罚的事。这件在国度里得奖赏或受惩罚的事，乃是接通卡尔文派和亚米尼亚派之间的桥梁。
十八，奖赏或惩罚，我们要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我们既已永远蒙神拣选，所以我们一旦得救重生，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永不灭亡。
这永远的生命会保守我们，主和父大能的手会托住我们，我们永不会灭亡。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因此随便犯罪，因为我们无论犯了什么罪，就要在今日或来世受到管教或惩罚。神是公义的，他的儿女若犯罪也不理会他的旨意，就必定会受到管教和惩罚。你在今世若不理会他的旨意，在要来的国度里就必失去作王的赏赐。我们必须留意这个警告，在要来的国度里，就是在收成的安息里，将有何等大的享受。那必定比当前在生长的安息里更好。今天召会生活中生长的安息，乃是带我们进入将来国度里收成之安息的凭借。我们若忽略今天在召会生活中的安息，就会失去将来在国度中的安息。
我们若松懈随便和犯罪，我们便会受到神的惩罚。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会再次失丧。希伯来六章证明这事。七至八节说，就如田地吸收了屡次下在其上的雨水，并且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享祝福。但若长出荆棘和蒺藜，就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田地会长菜蔬，也会长荆棘，荆棘会被焚烧，田地却还能存留，但要受亏损。
照样信了主的人永不灭亡，但他们所产生一切不合乎神经纶的东西必被焚烧。凡我们不照着神的旨意所做的一切都要被焚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会灭亡。说到这里，我们要来看灵前三章十二至十四节。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木草和阶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指明出来，他要在火中被揭露，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哪一种的。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信主的人是神的耕地。九，我们所长出来的若是木草禾秸就要被焚烧，但我们的工程若是金银宝石就能存留，我们且要得着赏赐奖赏。然而一个人的工程若被焚烧，他就会受亏损，但并不是失去救恩。十五节说，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一节经文非常的清楚，一个得救了的人可能受亏损，但他不会失去救恩，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你愿意做一个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基督徒吗？如果你问我这里的火是什么，我只能说我不知道。35年多以前，就有一个年长的基督徒朋友与我争辩说，一个得救的人怎可能要从火里经过而得救。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但圣经是这么说。他接着说，这里不是真的说被火焚烧，乃是说像被火焚烧或像从火里经过。说到这里，另一位年长的弟兄插进来对他说，即使是像从火里经过也够你受了，不管这火是指什么，必定是不好的，我不想经历它。我们既有灵前三章这样的话，就不该说我们一经得救一切就没有问题。一切并不一定没有问题，我们的工程仍可能被焚烧，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有些人听见我按着这条路线传讲这些事，就定罪我，说我在传讲天主教炼狱的道理。天主教所说的炼狱也用灵前三章为根据，却与神纯净的话语大不相同。照天主教炼狱的观点，你若犯罪且死了，你的亲人可拿钱给天主教，好缩短你在炼狱里的时间。这是鬼魔的教训。我所教导的乃是出自神纯净话语的纯净真理。灵前三章说，我们必须正确的建造，必须照着经所指明的神的神圣性情，照着银所指明的基督的救赎，并照着宝石所指明圣灵的工作来建造。我们必须照着父的性情、子的救赎和圣灵变化的工作建造。但我们若照着肉体、自己和属世的做法建造，那就是木草禾秸。用金银宝石建造和用木草禾秸建造其间的分别非常大。你若用金银宝石建造，就会得着赏赐，但你若用木草禾秸建造，你仍可得救，却要受亏损。这不是卡尔文派，也不是亚米尼亚派的道理，乃是圣经纯净的话。除了神恩典的救恩，还有的奖赏或是受亏损的问题。唯有得着奖赏的人，才有分于那要来的安息，就是收成的安息。那些赢得奖赏的人，要享受千年国里更美的安息。那些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的人，要失去那个安息。我们需要何等努力向着标杆直跑，好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们向上去得的奖赏。我们不仅得着救恩，还有神照我们向上去得的奖赏，就是在来世国度里收成的安息。这是我们的标杆，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若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经过召会生活。召会生活是我们达到这目标的途径。